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若有人照顾过小孩子，就知道他们开始时只有咕咕声和哭声，但当孩子渐长，日趋成熟，他们慢慢学会了生字和句子。同样，学习向神祷告和沟通也需要时间和努力。基督徒如何应对神给予我们祷告的答复，正标志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程度。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祈祷时发生何事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们将祷告分为两大元素，首先，这样的祷告包含着恳求的事情，祈求的就是要求的东西。然而动机呢，是祷告的另外一个部分，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继续保持信息简单。当你祈求和带着渴望的时候，我们祈求的事物就是祷告的内容，之后呢，就是祷告的原因。神回应祷告的时候，可能有四种的方式，请你记着这两点哈。你仍然在听我讲道吗？啊，祈求的事情就是你的渴望，人所祈求的都有理由的。第一个回应，神对我们的请求说，可以的，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呢，神他对我们的渴望却是说，不行。第二个可能，那就是神对我们的请求可以说不行，但是对我们的渴望说可以。啊，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十八章，你就会看见亚伯拉罕他来到了神的面前请求说，主啊，我求你不要因不义的人使义人也遭毁灭，你不会这么做的。现在亚伯拉罕的动机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用意就是为了罗德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安全。神如果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罗德全家都会性命不保了。所以亚伯兰他怜悯他所爱的人。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十五节，天明了，我们看见索多玛这个城市将要被毁灭了。天使就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着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十六节，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就拉着他的手。记着啊，这个两个人就是天使。第十九章的第一节指出他们的身份了。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神对我们的祈求可以说不行，但是呢，对我们的理由说可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可能，神对我们祷告请求的内容说可以，又对我们的动机也说可以。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是有关于以利亚一个美妙的故事。他当时生活在年代呢，出现了假先知，称之为巴利先知，一共有450个。巴利先知走遍了整个国家，散布假的信息，令神的先知以利亚，哎呀，他的心非常的悲痛。于是呢，以利亚就挑战他们说，来，我们来建祭坛，你们建巴利的，我则建耶和华的。 我们来看看谁是真正的神。如果巴力降下天火烧去你们的祭物，那我就敬拜巴力。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而我的神则是降下了天火烧去了我祭坛上面的祭物，那么你们就要警觉，耶和华就是神。你们敢接受这样的挑战吗？于是呢，他们就建坛。时间慢慢的过去，第26节说，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力的名。你们是不是在注意听我的信息啊？啊，列王记上的第18章26节，巴力啊，求你应允我们。但却怎么样？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跪下来，全身都是血。第30节，以利亚就对众民说了，来，你们到我这里来。以利亚不用尖叫，他也没有切割他自己的身体，更没有重复在那边说话，没有疯狂的在那边咆哮。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37节继续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以利亚祈求神降下天火燃烧祭牲，那么下一节就说出了理由，他为什么这么祷告的理由，使这名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第38节开始说，于是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词哈，这是很棒的一个词。于是这个词就表示以利亚已经完成了祷告，还没有说阿们之前就发生了。怎么样呢？发生什么呢？38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完全就是以利亚想要听到的话。神对于祈求的事情说可以，对于渴望的想法呢，也说可以。现在我们要来看第四种回应了哈。神有可能对于我们所渴求的内容和动机都拒绝了。神对于祈求的事情说不，不，我不答应。也对于内心所渴望的说不，不可以这样的。我不打算要你跟着逐页来翻看经文，我只会简单的给你出处哈，让你写下来，你可以写下来作为参考。倘若我们人生当中有还没有认的罪，那么神就会拒绝两者。啊，在诗篇的66篇18节就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大家绝对要相信这节经文。人如果是持续在罪恶当中生活，生命当中有罪，他的祷告生命是不值得一顾的。神对于祈求的事情说不，也对内心所渴望的说不。诗篇第66篇18节说的就是委任的罪。神会拒绝两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伪善、骄傲、没有意义的重复。这个在马太福音的6章5到7节就说明了。耶稣指出来，这样的祷告是没有效用的。马太福音第6章5到7节说，伪善、骄傲、没有意义的重复是会带来双重的否定。第三点，我会描述为疑惑、缺乏信心、没有办法信靠神。雅各书的1章6到7节说，我们像是有两种思想，在缺乏信心和信靠的时候，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既然祈求神，就要相信他，不要让疑惑掩盖你的信心。好，让我再重复一遍哦，这是教会弟兄姊妹常常忽略的。彼得前书的3章7节说，当基督徒和配偶出现没有办法解决的冲突，祷告将会受到阻碍。阻碍这个字的希腊文很有意思啊， 选手赛跑的时候都在自己的跑道上面奔跑，才能够完成比赛。但如果有选手切入到其他选手的跑道，那么就是阻碍了。你们大概都看过这个情形哈，或许自己在参赛的时候也亲身经历过。你和配偶之间欠缺和谐的时候，祷告就会被打断。是不是正好解释为什么你的祷告很少蒙应允呢？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吗？坦白的说，我实在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祈求不蒙应允，纯粹就是祷告的内容不符合神的旨意，不是神的计划。人的祈求可以是诚恳的态度，但是呢，内容却不符合神的旨意。祈求的理由可能是很纯正的，但是呢，不符合神的旨意。因此，祈求的事情和渴望的动机都被拒绝了。有的时候，神想要教导我们属灵的功课，正如同约伯是一样的。约伯的妻子就说了，哎呀，神啊，够了，神啊，然后呢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但是透过约伯的这些经历，帮助所有的人都学会了宝贵的属灵功课。约伯他受了极大的痛苦，而成为属灵功课的一个范例。然而圣灵就是老师。最后让我再进一步的简化我们的信息。神对于祷告可能有三个回应，我们来看一看哈，三个可能的回应。首先，神可以也时常允许啊，他可以也是时常允许。事实上，那些是最精彩的时刻。我们都知道神是有恩典的，神他也是乐意于应允我们的请求的。当我们祈求的动机是要荣耀神，那么他也答应我们的祈求。你看，那是多么的释放啊！我们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等候就蒙应允了，正如同以利亚的情况，神不用他等候就马上降下天火，在巴利的先知面前彰显神自己的荣耀。那些很棒的时刻充满了喜乐和巨大的释放。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我和妻子住在达拉斯神学院学生宿舍的时候是没有冷气机的，我们的学生宿舍是很小的，我们就住在那个狭小窄小的空间里面，小的需要走到外面才能够好好的去思考。我们那四年就住在那里。然而告诉你哈，住在达拉斯如果是家里没有冷气机，就会经常的汗流浃背啊。我对妻子说，我们求神赐下一台冷气机，但是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啊，千万不要告诉同工和朋友。我们有的邻居是有冷气机的，但有的是没有的。我们只想要一台小小的冷气机，装置在窗口的位置，使我们家中能够凉快。我们度过了那个夏季之后呢，就是秋季和冬季，然后呢春季来临了。我们探访妻子的一些朋友，那个时候一个电话来了啊，是一位朋友打来的。他说，诶，你是不是需要一台冷气机啊？嗯，是的。这个太好了哈。我们在装置中央冷气机啊，我有一台冷气机，我带来给你，替你安装，可以吗？哈，我们啊就有了冷气机啊，这真的是很棒的。他将冷气机带来达拉斯神学院替我们安装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家一天24个小时都使用冷气机。是的，我应允你的请求，我会给你凉快，我会应允你的请求。你预见得到的会有第二种情况，神有的时候也会说不行。神他可以对我们说不行，正如同我之前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原因。有的时候人们会问我，他们很真诚，很想要知道，哎，神为什么不应允祷告呢？我不知道。这几个字大概是我年纪渐长的时候用的越来越多的。我不知道，我不能够代替神发言的。我会提出几个探索性的问题，但是当问题得到解答， 我是没有办法解释原因的。神不应允人的祈求是很难接受的事情。事实上，即使我们祈求的理由是很充分的，神也会说不行。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值得一读，来，我们一同翻到这一章哈。我们来看保罗他的生命，神三次拒绝保罗的祷告，足足有三次。保罗他只想从痛苦当中获得释放，这就是使徒保罗。哥林多后书啊，不是前书哈，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保罗说他被提到了第三层天，神向他显示了伟大的真理，他称之为启示。他是从神那里得到真理的，但神要确保他不会因此而自高自大，因此呢，就给予他肉体上有一根刺。啊，我们来看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你看，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桩啊，木桩，或者是一个尖锐的东西，譬如说像啊针的尖啊，帐篷的银钉啊，都是很尖锐的物件。以保罗的情况来看呢，可能是他有偏头痛，或者他有眼疾啊，眼睛有问题，有生病，或者身体某些疾病使得他很疼痛，他每天都疼痛，定期的疼痛，这个痛楚就一直困扰他，没有离开过他。现在我要跟你说一些事情，准会令你惊讶的。我们看到第七节，他又继续说，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哦，我实在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如何同时发生在保罗身上的。我仿佛看见你的脸在皱眉头哈，听见了你的沉默，我也深同感受。神是如何让撒旦参与在其中，作为差役，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事情互相配合，神容许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保罗，这是很有趣的，不是吗？你们可知道吗？我年纪越大，就越发觉我自己常常说，哎呀，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不像多年之前这个万事通的我，甚至人们没有说出来的困惑，哎呀，我都有答案了。我随时给他人答案，但这样的生活有多么的愚昧呀。现在我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我才明白原来我所知道的是很浅薄的，是不深入的，也不全面的。当神与撒旦的差役有某一种配合行动的时候，我会选择神的心意成就。这就好像约伯一样，撒旦说让我攻击他，让我攻击他，神就说好吧，但是呢，不可以取他的性命。神不再保护约伯了，敌人于是就猛烈的攻击他。我们看第八节，这是重点。保罗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主啊，挪去这根刺啊，神啊，我没有办法再忍受多一天啊，神啊，这根刺影响我的服事，我没有办法如愿的到各地去传福音教导真理，这个痛苦痛楚真的是折磨着我啊。不行不行不行。第九节表示，神不只是拒绝了保罗的祈求，神他还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经文有关引号，这表示是神说话的内容。那么下面一节就是保罗的回应了，没有引号。好，我们仔细的看一看，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啊，我真的喜欢保罗的回应哈。第九节的后半段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第十节我们看他怎么说哈，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 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如果有人还没有办法体会这一项的真理，可能他还没有遭遇到足够的痛苦，遭受的苦楚还不足够。但是我告诉你，当你落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即使你很软弱，仍然会看见神的刚强。告诉你们一个经验谈，我曾经传讲一篇很糟糕的信息，如果有讲道学的教授在场的话，哇，一定听到一半就离开了，然后就给我一个不及格的分数。但是讲完那个信息之后的结果非常不可思议，好像神的话语的奥秘被解开了。许多听众写信送电邮给我说，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样的信息，好像神同在的话语，神真的是使用你来传递信息。对人而言是一篇很糟糕的讲章，但是神使用这篇信息。或者当我依靠神的大能而不是靠我自己，我会很惊讶基督的力量临到我的身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全因为我的祷告被拒绝了。不，我不打算给你释放，这个痛楚会使你谦卑，即使你是软弱的，但我的力量会使你刚强。第三，神可以也有的时候很简单的就说，哎，等一等，等一等，这是很艰难的。拒绝和等候之间有什么分别呢？这是艰难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要到事情过去了才能够知道。你们要明白，不行并不等于永远的拒绝。有的时候不行是代表神说，并不是现在。神不是否定你的祈求，只是延迟回应。神的延迟不一定是拒绝的。美国凤凰城神学院杭特博士他写道，他说，神延迟答复看起来是他鼓励信心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在你祷告一个星期之后，看见神忠实的回应祷告，你就很容易能够信靠他十天。如果是一个月之后才看见祷告的成果，就能够以更长的时间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在下一次祈求的时候可以等候的更久。因此祷告同时生出忍耐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要聆听神的声音，即使稍后知道不会马上有结果，也会等候神。你们要等候神，我要告诉大家，没有一个在聆听这个讯息的信徒不是在等候神回应祷告的。我们都一同坐在等候室里面，为着某些事情在祷告。我保证我的妻子和我也是这个情况的，我们在等候，很焦急的想要得到神的应允，但是我们仍然等候，我们一直在等候。请你们一同低头祷告，这是很大的一个课题，但是我们总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匆匆忙忙的探讨。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心中有许多关于祷告的疑问，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解答，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是神，我们不是，但这是真理，我们正在人生当中学习更多的信靠你。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正如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是要教导我们很大的属灵功课，没有办法以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而得到同样的效果。因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些行走天路的人，给予祷告应该有的尊重，但愿我们能够检视我们自己的动机，但愿我们拥有纯洁的动机，但愿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动机是何等的自私，因此悔改，向你承认过错。但愿我们不会急着要得知你的旨意，我们的世界所有的事情都要及时解决，但是我们服侍的神是永恒的， 在你的生命没有时间的，也不受世界的时钟或是四季所限制的。你是万物的主宰，在万物之上。因此我今天要为各位听众朋友来祷告，求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帮助我们面对祷告的时候被拒绝的情况，并且以感恩的心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以及赐给我们需要等候的耐心。你说等候我，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可能多年来祷告祈求神卸下您的重担，一直在等候他的答复。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祈祷时发生何事》。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祈祷时发生何事》于2012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